感谢天父，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上帝，你在我们生命当中设立宝座，使我们能够敬拜你，你使我们能够朝见你，你愿意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上帝，引领我们，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因此在你的面前成为尊贵，像你一样。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生命记》第十二章，旧约《生命记》第十二章。我们先来念前面几节的圣经，《生命记》十二章：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样：你们要将所赶出的国民侍奉神的各地方、各地各的各地方，无论是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毁坏了；也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用火焚烧他们的木偶，砍下他们雕刻的神像，并将其名从那地方除灭。你们不可照他们那样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耶和华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那里去求问。我想当你单单读到这几节圣经的时候，你还以为是什么极端的恐怖分子的这个头目在训话，那么搞不好现在我们都说宗教狂，宗教狂，宗教引起纷争，宗教引起战争，这句话不完全错的。是我们是有信仰的，我们有很多甚至其他不同的这个宗教人士，我们都不喜欢人家说宗教引起战争，但是事实上是的，某种程度上我是同意这一句话的。尤其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要面对事实，要讲真话，也要讲真实，也要坦白坦诚的真正面对历史。我们不能够瞎着眼睛，我们不能够盖着历史讲另外一番话的。我们基督教，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曾经因着宗教发动战争的，这个是事实，这是我们的错误。只有我们承认的事实，我们才知道说我们读圣经要更小心，我们要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更小心，我们用圣经的时候要更小心，我们要真的好好明白主的话。这段经文很容易成为一种宗教的极端分子。我问大家，如果新加坡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你打算怎么样对待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你作为一个基督徒的领袖，政治领袖，你怎么样处理其他宗教民族，其他的民族宗教，你怎么样对待？你说我照圣经做，祷告了之后翻开圣经，手指一指这段经文，我明白主的旨意了，从此在我选区里面这一切全部都要把它打掉，是这样吗？是不是这个叫做照主的话做？圣经是不是这样用的呢？教会曾经是这样子读圣经跟用圣经的。其实在今天误读圣经跟误用圣经，教会还是常常在发生。因为我们以为圣经是人人呢拿起来就这样读，应该很自然的事情，这没错。我也不是要把圣经搞得很复杂，圣经也不是只有圣经学者才能够读的，也不是专家才能够讲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讲话的方式我们要仔细跟小心的听，到底上帝怎么讲话。我发觉到说我们一般人，我们平常话随便乱讲，话随便乱听，听了是随便乱反应。其实每一天我们的情绪之所以上上下下，每一天一个礼拜里面有两三天不高兴，其实很多都是听错话、讲错话或者误解人的话，然后呢就这样的这个没想过就应对人的话而惹来的，难道不是吗？而过去我常常讲的，我们不会听人的话的人，大概圣经也读得不好的， 因为这是同样的类似的事情。而当我们肯好好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成为一个更会听懂人家的话，更少在原理上跟人家摩擦，更少误解人的话的一个人。我们会是更加是一个平静，更加是一个平安，更是一个与人和好的人。因为我们对东西到底怎么样了解这个事情，不是一个呢理所当然与生俱来的，是一直要不断的一个学习。生命记第十二章，你小心的这个看，它是跟生命记里面有一组经文是一个整体的，就是从十二章一直到二十六章。我希望你翻一下你的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翻，你是点点点咚咚咚的呢，你也就摸一下啊。从十二章到二十六章，从内容上来看，很明显的这一组经文本身是一个整体。因为摩西开始呢用那种条例跟用例子来说明呢上帝要他们做什么跟怎么活。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种勉励式的，好像培灵式的一种的历史的回顾。第五章到第十一章是一种原则性的，那一种从原则的这个角度，比较从一种或者说我们一般上所谓的精神，那种原则意义这样的一种角度呢，来阐述什么叫做上帝子民。但是当从第十二章开始，二十六章呢，上帝用很具体的，好像那种条例，甚至呢有例子个案，说你应当要这样，你必须那样，你不可以这样，是这一类型的，全部都在这一组经文里面，这十二到这个二十六。那么二十七、二十八章是两章很独特的内容，就是说，如果你遵守，你会蒙福；如果你不遵守，你会怎么样被上帝呢管教？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一段经文，我们非常害怕。我知道很多人是在恐惧上帝的报应之下去守上帝的话的。如果我不这样做，上帝会报应我。尤其是旧约，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会。因为生命记没有停留在二十八章，你从二十八章以后你读到三十四章，那里面充满着爱，充满着赦免，充满着应许，充满着说上帝说我还要再帮助你们，我还要复兴你们，哪怕你们就是败坏，我知道你们会败坏，但是最终呢我还是要给你们恩典，我还要使你们重新站起来。有一位英国旧约学者写了一本关于生命记的书，叫做 Grace at the End， 最终还是恩典的。旧约的上帝不是很凶的，只有新约的耶稣才是慈爱的。教会一直在误会这样的一位上帝，就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没有听个整体，我们要把上帝的话听完，我们从中间拆一段。尤其是十二章这一段话，如果是这样读的话，那个灾难是很大。但是事实，教会在中古世纪的教会曾经犯了就是一个这样大的错误，对其他异教徒用很残忍的手段压制他们，甚至取他们的生命，这个是事实，写在教会历史书里面的。让我们今天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到底上帝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整段经文十二章的重点是在讲敬拜上帝的事，而且是要在哪里敬拜跟怎么样敬拜。而整章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就是你们不要用异教徒、异教其他的拜神的方式来拜我，这个是上帝主要的重点。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上帝一直不断提这件事呢？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圣经告诉我们，拜怎么样的神，跟怎么样拜神，就成个怎么样的人。这个是事实。整天想发财，就拜财神，就成为一个整天只想了发财的人，钱就变成最重要的。上帝知道我们人，耶稣也说，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心如果在上帝身上，这整个人呢就会像上帝。所以敬拜的事情，敬拜神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华人教会的教导还是信耶稣升天堂，还是只是为了上天堂才来信耶稣，这跟整本圣经的教导是有很大的出入的。我们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上帝。人是必须回到原来他的主的面前，人才可以重新成为上帝要我们活出来的人。我们应当怎么样是一个人，我们应当怎么样是一个生活，谁是我们的主，我们认谁是我们的主，我们就会怎么样子生活。以色列是上帝拯救出来属于他的，属于上帝的，而上帝要以色列人重新再把真正上帝眼中理想的人跟理想的那种所谓存活状况活出来，而要使到这件事情能够实现，上帝知道最关键的就是以色列百姓每一个人的心中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尊主为主。所以呢，敬拜就是一件事情。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对于崇拜的事情不是很看重，有空就来，没空不用来，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我在福音课里面，我从1987年来喜南堂做传道，那时候长子告诉我说，牧师传道，以前没有牧师的时候，我们长子分工带这个学道班，现在你来扶着好吗？我想都不想，我说好，这本来就应当是我要做的事情，我可以其他事情不做，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做，我不能够做其他的事情而这件事情不做，这个就是我不守本分。怎么样子让信徒明白什么叫信徒，什么叫信耶稣，跟信耶稣最关键的是什么？我在学道班每一次都提敬拜，但是你可以看到喜年堂的敬拜的出席率呢，在我这20年里面没有改善，没有增加，我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自己的工作非常失败。但是今天我们再碰到这个经文，我还是要把上帝的心意跟大家分享，让你真的是看见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带着上帝无限的那个期许，无限的那个期待，跟上帝的那个整个心在里面，让我们呢感受到他的心，而跟他起共鸣。你注意，在这个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的经历里面，就想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在摩西五经，就是这个摩西的时代一直到这个约书亚时代，在他们的这个经历，他们的这个事情，一些很关键的一些时刻，不论是好事或者是一些非常失败的事之后，每一次你重新看到希望，跟每一次你看到那个是希望，跟每一次你看到那个呢是最重要的，一定都是敬拜的事情的。所以你看到敬拜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任何可以取代，也是最重要，也是终点。我们是上帝，是所以把我们再拯救回来，就是使我们真正成为一个敬拜主的，以后在永恒里面是敬拜是一切。因为我们的这个生命，只有当我们是一个敬拜神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会散发出神造我们的那一个生命的那一种美跟潜能出来。 让我再给大家翻圣经，很快的。首先是好事，当上帝七天创造，六天创造整个世界完了之后，他以第七天圣日，也是后来成为犹太人敬拜的日子做结束，而不是人的创造第六天，是再一次回到第七天，回到圣日，这个是好事。最终是以敬拜主做高峰，然后敬拜呢也是另外七天的开始，就好像今天现在是我们过去前面六天的一个小的一个结束，我们来这里，对的错的，对的感谢，错的我们悔改感恩，再求说再来六天给我机会，对的好的求说保守我接下来六天继续呢这样子好，甚至会更好，你更美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就更大。这有点像身体功能不好的需要好像洗肾这样，你累积的那个毒素你要排除，使到你呢就能够一直有好的新陈代谢，而我们的身体也一直在新陈代谢的，我们的生命也一直要这样不断新陈代谢，而不是不能够一天停止，而且我们跟这个新陈代谢没有累计效果的。你说我知道我接下来呢可能我要做一些事，我没有时间，好吧，我就这两个月我天天敬拜主，这样我有哈，一年五十二个礼拜，这样我前面半年就敬拜了30次啊。你千万不要，这个不是一个功德，不是一个功劳，这个次数多跟少你在短一个时间里面没有累计性效果的。我们这个不是修炼，基督教没有讲修炼灵性的，但是我们却用修炼灵性的角度来了解我们跟神的关系。很多的灵修错误的观念，不是修炼，是每一天，是每一天的新陈代谢，连主耶稣基督都不例外，是每一天，是随时的不断的跟主连接。我们长老中的圣餐主要就是跟主连接生命，不断的这样的一个新陈代谢才是我们能够健康的走下去。所以你看到上帝创造这个七天不是停在第六天，是第七天，第七天是回到神主体，那个中心人物还是神，然后神说这是安息日，是以色列人敬拜的时间。再看另外一件好事，出埃及，出埃及的这个事情完成了，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到西奈山。出埃及记19章，先就是跟神见面，准备迎接神，然后接着下来神说从此我要跟你们在一起，25章就开始吩咐建造会幕。来到32到34发生金牛犊的事件，这个等于就是关系破裂。但是当你看到这个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个转机之所以会出现，是上帝在跟摩西说重新再给你两块法板，这个事情我交代完了之后，接下来继续呢继续做建会幕的事情。民数记他们第一次到应许地，但是探子回来之后他们闹不要进去，上帝非常的愤怒管教他们。但是你以为从此以后就没有希望了，但是当你看这个民数记15章的时候，这些很让人痛心的事情跟让人看到非常沮丧的事情跟那种神的那种责备惩罚，你以为说从此就完了，但是15章你开始看神开始吩咐他们呢制造敬拜的器具，意思就是说有希望，神还是愿意 成为他们的神，被他们敬拜，有希望的。你一直这样子读下去，来到生命记，回顾了历史，然后讲说你们就要进去。既然要进去，第一件事情讲的又是敬拜的事情，一定是这样子的。保罗讲完福音，罗马书1-11章12章就说，所以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是圣洁的，是每一个信的主的，接受这福音，就是一个这个整个生命的投入，整个生命的一个敬拜，是一个起点，也是一个终点。没有所谓我先做教徒，然后成为信徒，然后再做门徒，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分阶段做事情的，这不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说拿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意思就是把你的生命都交给我，而这就是他的敬拜。信他就是整个人的以他为中心。为什么要这样呢？我想道理非常简单，当一个人，当一件事情不在你心中是你敬拜的，不是一个最重要的，它就不会是你的整个生活的中心，也不会呢是你整个影响你整个的。而神的这些话，神希望他们到了这个应许地，能够去把神的心愿活出来。你说这个是这么自然这么容易的吗？为什么我们觉得神的话很难遵守？我们觉得神的话是一个要求，我们觉得神的话是一种重担，我们觉得神的话呢，如果不做他会报应我。很可惜，如果你多年来有这样的印象，希望今天神替你拿开，听完神替你解除，你重新不再觉得这个是重担。主耶稣自己讲过了，劳苦担重担到我前面来，我的轭是清醒的，我柔和谦卑。为什么圣洁生活是柔和谦卑，不是重担？这是因为当它只是一个条例，当它只是一个吩咐，当它只是一个要求，当它只是一种衡量标准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一个苦差事，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呢真的是做起来非常辛苦的。但是当给我们这些条例，叫吩咐我们如此的这样的一味的生命进入我们的心中里面，是我们所敬仰，是我们所崇仰，是我们所崇拜，是我们俯伏的，是我们打从心底里面完全降服的时候，这一些话，这些说去那么做，你反而觉得非常甘甜，而且你还觉得说太好了，我现在我能够很具体的知道去表达，我心里面充满着对主的爱，我心里面降服在主，我知道可以这样去做的，主有告诉我做得出来的，这些就不再是一个苦差事。所以基督徒不是来做好人，基督徒是先来跟主耶稣联合，就好像枝子跟葡萄树结连，就会结果子。先是一个生命的联合，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进入到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主啊，你在我心中，你是我所向往的，你是我所投靠，你是我所敬仰的，这叫敬拜。主在我们心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地位，是这样的一个位置。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最真实，也是我们大多数人都能够经验，初恋。每一对初恋的情人都是最美的，他可以为对方做出呢超过他平常想要做的。在初恋的时候等对方一小时不叫做说很久哦，他是这样了，他比较细心，他比较慢，还会讲好话。但是以后结婚了，你有没有搞错啊？你搞崩的，你什么都表出来，
为什么？为什么变成埋怨？因为那个形象、那个感受不同了。初恋的时候，彼此对对方都是一个最正面的，看的是最好的。而圣经，上帝自己常常也讲，他跟以色列人是初恋。马拉基书、何西阿书都提到，而且还说，你们跟你们的妻子也要是这样子，永远保持初恋。所以要一直维持这样的一个关系，维持这样的一种生命跟生命之间的互相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它产生一种呢愿意，因此呢去执行。所以神这边在这里要做的事情是这样子，一定要确定这个敬拜没有被模糊，也没有被歪曲，也没有用错误的方式敬拜，也没有用错误的想法，因为神跟其他的不一样。他重点是要强调这个，而不是要来排斥其他的人。也因为这样子呢，他很清楚地说，只能这样，不能那样。这样的一些条例，不是我在说，不是要排斥别人，是要使呢他的百姓不混淆，使到神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是清楚耶和华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会因为呢敬拜神的方式去参照别人的，也就模糊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敬拜是宣召开始？为什么一项一项这一项做这一项这一项，而不是说我们找一些活动、找一些项目来，然后一个小时半完了，我们有一个基督徒活动？不是，是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一位神，神是一位看重什么，神是一位在乎什么。为什么我们在前面我们认罪，向神认罪悔改蒙恩，然后再下来敬拜赞美，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这样的神，所以我们因此对他这样的一个方式。然后为什么现在我们打开圣经要正道？因为这个是神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们透过这样子，我们呢更清楚地了解神。所以讲道不是来公告，不是来讲让你不会睡觉的东西。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讲道人家睡觉就是好的道，不是这个意思。讲道的人要把道讲好，听道的人要学怎么听道，听道有听道的原则，听到有听到的态度，听的人也要学习应该怎么样做好一个听的人。但是这些在现代化里面，在现这个后现代，只有你表演的人精彩，我观众呢是完全是要被你 entertain 的。如果你没有使到我觉得你精彩，是你不好，不是我。这个是现代消费的主义、消费社会里面我们的这个心态，你东西不好我就是不想买，我不需要带着任何的，我不需要付出任何的角色，我不是付出任何的这个，我只有等着你，看着你有什么能耐。各位，上帝借着摩西跟以色列人讲，以色列你们要听，听是全神贯注。我们至少要负一点责任。昨天晚上如果你睡不好，你来这边精神不够，你还要寄望讲台刺激你不会睡觉，我想这是你没有尽你的本分。如果讲台讲到使你睡觉，讲台赋予的责任你自己要负责任，不是讲台所有的责任。这是上帝的指明，这里不是演唱会，这里不是什么表演，这里是我们一起来听上帝的话，我们一起来配合，我们一起互相的来这个把这个事情做得最好。 然后我们彼此蒙福。我们认真的听神的话，使到我们旁边的人，直到我们整个气氛都不一样，使到进入这里的人也被激励。你想想，我们散漫，我们不好认真预备听神的话，任何一个尤其是新来的朋友看到这副样子，你知道我们所造成对他的那一种生命上的那种无形的破坏是可多大吗？所以弟兄姐妹，上帝非常苦口婆心的一直不断的说再说。所以你在整个十二章里面，他从各个角度各个的这个事情很细腻的，这些不是来加重他们的负担，不是来给他们很多东西要去做，因为他们在当时那个环境不是一个空的，如果神不把这些事情交代着这样子，他们一下子就被其他人影响了。所以了解了这样的一个情况了之后呢，我们反而觉得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他说这些这么看听起来很麻烦的条例，他好像是一个师父看作一个小孩的成长，然后他把他圈住保守住，使到他不会受到不恰当的这个影响，然后一直等到最终要来的那个来了，大家跟着他就没事了，就是耶稣，是加拉太的太书。所以这些条例不是让以色列人守了得功德，不守呢上帝报应你，守上帝就祝福你，不是这样那么简单跟那么机械式的，他是帮助以色列人能够维持跟保持他作为上帝的子民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这样的一个意义，是一个维持也是一个保持，同时也是使到他们做得出来，而绝对不是是一个呢你守呢就是功劳，不守呢我就来报应你。请大家记得，不是这样一个功利，是一个呢生命的去表达，你能够去表达。我们都知道有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愿意，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做，尤其是我们华人，尤其是我们华人男性，我们总是一切说哎呀，有心就好，这没错，有心就好，没错。但是如果能够再表达一点，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这个配偶，能够有一些表达，一个行动上的一个表达，那个是不错的，那是更好的。那我们也看到说东西能够表达出来，我们这一次牧人峰会里面有一组人要帮助，要希望教会带动这样的一个气氛，我们更多的去表达我们心里面对弟兄姐妹的一些感谢，一些感恩，用小纸一个小纸条啊，有一组人已经在筹划，希望我们觉得这个不是多此一举，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新洲幼稚园楼下的这个布告栏去看一些家长的回馈，这是对老师甚至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鼓励。在上个星期的这个代祷里面，我提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教会服侍的弟兄姐妹 take for granted， 我们还以为我们被招待被服侍是很自然的。我在这里再一次请大家了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主人，我们是禧年堂的会友，禧年堂是我的家，不是牧师的家，不是长老的家，不是其他弟兄姐妹的，是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人回到家，我们不会说来你来服侍我的，我们要愿意说我们就是这个家里的主人， be a host， 不要每一次是 guest， 你不是这个客人。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 尤其是在后面的你看不见的，我们的这个音响组也好，招待组也好，尤其是交通指挥组的，请你看到他们的时候给他们一个微笑好吗？或者讲一个简单的谢谢好吗？或者有时候他们一些经验不够或什么，请你不要脸臭臭对着他们好吗？我已经开始跟同工讲，请你把那些脸臭臭的人的名单给我，我找机会请他们喝茶。我们不可以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再把别人的服侍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向厨房的同工们讲声谢谢好吗？或者你觉得当天那个食物不好吃，不是他们故意煮成那么难吃的，或者是有些什么的这个状况，我们不需要在考德那边大喊大叫的。我只对家里的人说，我们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就是要刻意用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你就看到有另外一种美，生命可以是另外一种美，在外面是你是客户，你就是至高无上，是我们拜一到拜六都被这样服侍惯了，我们礼拜天以为我们也是在教会来被服侍，让我们在我们礼拜天我们来服侍人，而我们为感谢那一些服侍我们的人，敬拜使我们想起我们是谁，我们敬拜这样的一位主，他使我们成为另外一种生命，他要使我们呢彰显另外一种生命态度。所以如果敬拜，如果主在我们心里面的那一个地位跟那种意识不强的时候，我们一直被六天跟主不一样的那一些想法呢，一直已经是冲击了我们，很惯了。我知道很多人礼拜六晚上没有好好预备心，今天早上来敬拜主的，所以我们就一直这样下去的时候，是我们自己损伤。我们一天不相信上帝告诉我们，跟上帝向我们表露的那一种方式，我们一天不相信，一天不想就照着去做看，我们一天就尝不到那个不一样的那种味道。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应主，主把最好的东西放在我们当中，主把那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更美的一样东西要放给以色列人。在前一次的时候我们提到他带他们到这个应许地，有一个更美更不一样，但是以色列必须要愿意去听跟去回应，而这一切的一切，神在他们心中那种至高无上，常常是他们敬拜，常常是他们纪念，也没有被他们模糊，也没有被他们呢扭曲，没有因着受世周围的这个宗教的那个思想等等方式影响，才能够维持，也才能够呢看到那一个表达出来。你只要往耶稣的身上看就可以了，他就是这一切的一切的最佳的典范，跟也只有他做的最全面。还记得他受试探的时候，每一次撒旦都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你若是上帝的选民，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出埃及记三章那里说以色列是上帝的儿子。而当耶稣定义只坚持他是上帝的儿子，也从头到尾敬拜父是父的时候，你看他那一生，虽然我们只看到他最后的三年，那种散发出来的那种生命的美跟镇静造就性是何等的好。神要在我们身上 跟借着我们这一群人也要发挥这么好的事情。所以让我们为做这样一个好事，我们认真的，我们来回应主，敬拜主这样的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告诉自己，没得妥协的，没得商量的，一定是的。而在敬拜主的这个事情上面，每一个环节不单单只是诗班，每一个环节从大门口一直到这里，我们各尽其职，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我们这样子来服侍参加，来参加聚会而已的弟兄姐妹，你带着感谢的心跟他们笑一笑，跟他们简单的表达一下，你看接下来我们整个场面氛围肯定不一样。我相信，我期待主自己的话，这样一个奇妙的事要在我们洗莲堂来成就，让我们好好的来回应。我们一起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从败坏最终救赎，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新的生命，更美的生命。你是带我们进光明，你也要使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的儿女，并且述说你自己奇妙一切的美德跟作为。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有无限美好的这一个祝福跟祈愿，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是你所爱的，我们这里不论是年轻年长的，甚至是身体软弱的，或者心有余力不住的，没有一个人是你放弃，没有一个人是你轻看的，我们都会是你自己眼中手中尊贵的器皿。我们这里每一个生命都会你使在我们身上来使它更美更好，像葡萄树一样结果累累。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心愿期待，感谢你这样子对我们的看重跟尊重。我们愿意，主啊，我们真的是只以你为中心，我们好好的敬拜你，我们用心的敬拜你，我们感恩的敬拜你，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